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我以为我要自我介绍，结果这位小弟兄介绍的，我自己都快要不认识我是谁了。很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特别是贵校啊，那边很高兴。贵弟兄啊，我们算是旧识啊。为什么大家笑得这么开心？因为我们的高度差不多，是不是？我跟贵弟兄也认识这么久，然后也很高兴来看到 Paul 还有他新生的女儿孩子哈。那为什么特别高兴来到贵宝地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有个邻居，有个大哥哥，他很会读书。那个时候呢，听说他要来美国留学，那就问他说：“你到美国去要念什么学校？”他说：“只要美国西岸的话呢，我要去 Stanford。OK，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说哦。那他说到美国东岸的话，我就要去哈佛，那最后他说，只要美国中部的话，我就要去普渡大学。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哦，阿弥陀佛啊，所有的美国学校这些是不是都是佛教徒去盖的一些大学哈？所以印象中的普渡大学哈，你都知道中原普渡哈，所以要来贵校参观一下。开点玩笑哈，但是从一路今天早上到这边来，然后天气也很好。很高兴能够跟贵教会，据说是印第安纳州最大的华人教会啊，给自己鼓励一下吧。希望是啊，那希望是。那我也不做多自我介绍，我想这次今天一堂，还有明天晚上一堂我的主题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中秋节刚过嘛，对不对？中秋节，大家对中秋节的印象如何？没有特别感觉啊。我觉得我们全球华人最美丽的节日就是什么？就是中秋节。中秋节是一个唯一没有什么忌讳的节日。我们过年有没有忌讳？有，你有些话不能说。然后中秋节基本上就是像美国的感恩节一样，全家要怎么样？团圆，而且很美啊，还要出去怎么样赏月啊，月圆人团圆，很美的节日。所以当我知道我在这段时间会来你们教会这边有做点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月亮代表我的心跟中秋节的关系，那跟今天的主题永恒是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慢慢想一件事情哈。当然我也要谢谢刚才各位，我们看到敬拜赞美团非常好，这些他们音乐都很有能力哈。那我想敬拜赞美团就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请问一下，你知道在美国呢20世纪最 popular 的歌曲是哪一首歌，你们知道吗？不要跟我说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哈，有没有人知道？你不要用你的手机查，你也查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排行榜有好几个，我找了好久，没有人知道的。好，我跟各位讲一下，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听过这首歌的举手一下。哎，真的，哎，有这么多人了，请问你们的岁数都几岁了？因为这是呢，电影《绿野仙踪》1938年。电影《绿野仙踪》的主题曲，有没有人知道《绿野仙踪》是在演什么？看过那本小说的就是说或者故事书、图片书，小的时候读过举一下手，《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OK， 它的剧情啊其实很福音哦，非常福音性啊。它有一个女孩子，他因为天气的变故离开家，他要找到回家的路，就一路上有一个稻草人、一个铁人，还有一只狮子，他们一路想要去找一个女巫来完成他们的心愿。什么心愿呢？ 这些人里面有什么组合？有些人有脑无心，有人有脑这个 无心有脑，狮子有脑有心，但是狮子需要什么？勇气。我们人生在世都是缺乏，所以希望能够找到有人能够提供答案给我们，这就是这个电影在演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美国唱片协会哈，他票选的，这是第一名的歌曲，20世纪。我们来听一小段哈，听一小段。 这样很多人都知道你听过这个歌吧。你们注意一下他的歌词哈，好，我把他的歌词跟各位看一下哈。世界，这在美国二十世纪排行第一歌曲，他们唱出人的心声，什么心声？我们一生的梦想，我们希望它怎么样？梦想成真。你来美国，你有没有一个梦想？我们人生都抱持了很多的梦想，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总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的人生美梦能够实现。所以这首歌非常的美，你看那个歌词，你只要有空的话看一下歌词，非常美哈，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也不要说这个陈立兄，你老是讲美国对不对？长他人志气对不对？华人歌曲、中文歌曲，二十世纪最 popular 的 song 是哪一首？那就今天的主题嘛，不要跟我讲周杰伦了 啊。这是票选出来的哈，月亮代表我的心。没听过这首歌的举一下手。我真的没听过，哎呀，我月亮代表我好。那当然，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唱，但是我给各位看一下歌词。刚刚美国二十世纪最 popular 的一首歌，最后是梦想实现。这一首二十世纪最 popular 的中文歌曲，最后是什么？来，我唱给你们听好了，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最后一句，我们刚才讲过，刚才那首歌的精髓是 Dream come true， 这首歌的精髓是什么？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想请问各位，你对月亮的印象是什么？为什么中秋节这么特别？为什么我们要去赏月？因为我们要去看一看，然后我们要想一想，真的要看一看想一想，为什么月亮会在那边？这是一个传奇嘛。贵校是全美国前十名的工学院、理学院的高级的大学。有没有哪一位能够？据说里面有航天专家。据说月亮为什么会高挂在天上？这件事情是一个悬案。因为作为卫星来讲，月亮怎么样？太大了。月亮太大了。月亮的直径据说是地球的四分之一。以卫星来讲，它的 size 太大，太多有关于月球的谜。我们为什么白天的时候有太阳在照好好的，那晚上为什么不要搞一颗太阳给我们？太亮，对吧？那要淡淡的什么月光，怎么那么刚好就有一个月亮在那地方，而且它还有阴晴圆缺，让我们看的时候就会回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月亮一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多少的诗词歌赋歌咏这个月亮。当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唱唱歌或者吃吃月饼啊，说实在月饼有什么好吃的？月饼好吃的话，平常就有在卖月饼。你有听过月饼平常在卖吗？没有，中秋节在卖。粽子好不好吃？好吃，因为平常有没有粽子可以买？有，你就知道高下立判了。月饼不好吃了， 特别是要用 广东弟兄，那广式月饼油腻腻的，那你一定要切四份，只能吃四分之一，整颗吃下去可能要住院了，你看到月亮的时候想一想看一看，那我就问你，这幅图我找好久才找到，一位美丽的女士看着月亮，你会想到什么？你想到月亮你会想到什么？月亮为什么这么吸引人？没有答案啊，我们姐妹没有比较诗情画意一点的吗？月亮怎么样？代表什么？纯洁啊，对不对？月亮感觉很纯洁啊，皎洁的月光洒在我们家的窗户，有没有？小时候就读过这种诗词，月亮感觉相当的纯洁。再来呢，月亮还想到什么？圆满，满月嘛，对不对？狼人不会出来了啊。满月的时候，中秋节大家一家要不要团圆？满月代表团圆，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人生圆满，我们的感情纯洁，嫁了一个先生，娶了一个太太，希望一生一世。月亮代表我的心，但其实这个月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圣经里面的意义。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说月亮是圆满，神的话也没有说月亮是纯洁，只有说月亮是什么？月亮代表永恒。所以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为什么月亮能够代表我的心？因为我永远爱你。那是那首歌的最高潮，所以堪称二十世纪华人歌曲的第一名，当之无愧。歌词写得非常美，因为作曲者当初就跟你我一样，他是来留学美国的时候写下月亮代表我的心，翁清溪，他50岁才来美国学音乐，他觉得他都跟不上他的同学，他那个音乐系里面个个都是古典音乐的高手，他一个流行歌曲音乐来，他觉得很彷徨，就像各位来到一个新的国度一样，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路边扫大街的英文讲的都比你好。你本来都国内是最拔尖的，一下子把你降到最低。你这个时候你要看一看，去想一想，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个时候，翁清溪写下《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曲，代表我们游子他对家乡的怀念。你看那个旋律里面是把家乡的怀念给表现出来。月亮代表永恒，月亮也代表纯洁圆满。但是我跟各位讲，这三件事情，前面两件事情是假象，是假象。我请问你，有没有纯洁无瑕的人际关系跟感情？有没有？这世上有没有？有没有？你可能会说有，那感谢主，你很幸运。有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生？有没有？没有。这是我明天的讲题。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光月亮就很值得争议。月亮对我而言只代表一件事情，永恒。因为你跟我讲月亮纯洁，我告诉你，月亮近看是这个样子，可远观无法亵玩啊，就跟我们人一样啊。你们这样看来教会你好我好都不错，私底下能看吗？我们有些事情你愿意真的摊在阳光下面，要是我们现在头上有一个摄影机，把我们现在脑筋想的所有思想通通都播放出来，你敢上街上走吗？这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再跟我提罪不罪，那我已经不用再去讲那个东西，我讲这件事情你们就理解。我们人跟这个月球表面很像，远远看不错，近看坑坑巴巴。我们还讲纯洁圆满，你讲说，哎，不会吧，这个我们中秋节有一个伟人啊，对不对？提到中秋节就想到历史上一个伟人吗？啊，谁？嫦娥啊。有没有人不认识嫦娥的？都认识，那你还不是说他 伟人才会这么多人认识啊。嫦娥的先生叫什么？嫦先生不是啊。嫦娥的先生叫后羿啊，对不对？后羿啊。哎呦，嫦娥的先生吴康，你真出 然而先生是吴刚，然后他们俩养了一只兔子，说胡说八道，不是这样子的。嫦娥的先生叫做后羿，后羿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把九个太阳射下来那个古代的勇士嘛，听过吧？啊，也九个太阳没听过。哎呀，糟糕，我到底是跟哪一个时代人讲话？稍微复习一下嫦娥奔月的故事哈。我跟你讲，嫦娥奔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古代的故事，因为它充满了阴谋论，也把我们人世间所谓纯洁的爱情，你要仔细想一想。嫦娥的故事，嫦娥奔月故事总共有三个版本，有三个版本。我先把照片给你看一下，就嫦娥奔月啦，后羿在下面就一直很伤心的叫，他是伤心他可爱的妻子离开他，还是伤心你把我那个长生不老药给我偷走了？嫦娥故事有三个版本。版本一，伟大的勇士后羿，西王母那边给他长生不老药，好死不死只给他一颗。这一颗呢，据说他很爱他太太，所以他说他带回去交给嫦娥保管，等到我找到第二颗，我们两个在一起吃，同时成仙，永远不死，好不好？好啊，爱不爱嫦娥？爱。结果呢，版本一，嫦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自己怎么样，偷吃掉了。你就这一颗嘛，我就不相信你会找到第二颗，对不对？长生不老，我长生不老，你留在这地上慢慢受苦吧。所以他吃了他就飞了，这是版本一。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太绝情。版本二就比较嫦娥的人性就跑出来了。据说后羿他有一个非常觊觎他能力、觊觎他国家的臣子，趁后羿不在的时候，就逼嫦娥把这个长生不老药交出来，他要吃。就嫦娥前想后想，我与其就屈就让这个坏人吃了他长生不老，到时候杀我一家，不如我吃了这一颗。虽然我与我丈夫分离，但是我可以救全国的百姓，很崇高。他也吃了，他也飞了。所以后羿又在那边。我最喜欢第三个版本。第三个版本是说，因为后羿能力太强，九个太阳都能够射下来，还有什么事他办不到？所以他个性越来越的怎么样，乖戾，变成一个暴君。嫦娥爱他的先生，但是又爱这些人民，这样的暴君让他永远活着，不是害死一堆人吗？所以虽然觉得舍不得，还是只好忍痛赶快把那个仙药给吃了。我不能让这种祸害永远活下来，我自己到月宫去受点苦没关系啊。就在广寒宫很冷啊，对不对？在广寒宫很冷啊，所以他牺牲他自己。所以三种版本，你看你哪一个？但是表示夫妻之间有没有尔虞我诈？有，特别是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有没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我们听到很多都怎样？各自飞啊。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月亮代表我的心，哇，月光代表纯洁。这世界上，你要是能够找到一个纯洁的爱情，你能够走完一生，那绝对是神的恩典。阿们。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就是受限于这些，所以我在说月亮代表的就是一个永恒。至于你只要把想要把它跟圆满或者是纯洁扯上关系，你可能想太多了。跟你告诉你再更可怕一个有关月亮的事实，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Dark side of the moon， 月亮面对地球的那一面永远是比较光滑的。你们去找所有的文献，真正可怕是在月球的背面，而且月球背面是我们永远看不到的。像不像我们人生在世，我们都把我们最美一面表现出来，你愿意把你后面的不光秀给人家看吗？所以我再次说，月亮代表了的心，我们想想月亮，想想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假如纯洁、圆满与永恒这三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情？是永恒这件事情。刚刚我们有做见证，一个基督徒，常常你们还没有信，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也不是来自于基督徒家庭，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基督徒，我就专门找他麻烦。因为我那时候读了大概刚才简介，我读台湾大学，在台大我们以前那个时候， 老实说，谁去这个什么光启社啦，谁去这种什么社团的基督徒，都是在世界交不到女朋友的。那他去到，因为基督徒的姐妹都很有爱心啊，你不管什么样的男士到那边去，他们都很欢迎。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些，哦，这是来占便宜的嘛，对不对？你基督徒男同学都是这样，讲话好有礼貌，一点都没有英雄气概，对不对？这不屑与他们为伍啊！所以那时候读书的时候，看到基督徒，我高中的时候也很坏。我旁边坐一个基督徒同学，每一次祷告、吃饭的时候，他就在祷告，他眼睛闭，我就把他便当拿走。他祷告说：“哎呀，我食物在哪？”我说：“那你不跟你的神祷告？你告诉我今天你带什么？你带你讲对，我就给你吃。”啊，那时候我们在同学还会霸凌这些学生啊，所以我以前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会改变人，神会改变一切。我今天居然站在这边跟你们讲福音，为什么？因为我后来才慢慢知道，我们对基督徒或者说基督的信仰有太多的误解。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哎，你们信基督徒啊，基督徒就信。”你们信的那个教，你们就说你们可以去天堂，然后你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我这辈子都活得很不耐烦，你还给我永远生命干嘛？对吧？我一点都不渴慕啊，哎，一点都不吸引人嘛。你还一直照我去啊？哎，要来教会，要来干嘛？信基督得永生，我不要永生啊！我为什么要永生？你告诉我永生有什么好处？永远活着有什么好处？我们家里要是有上年纪的父母辈，或者是公公爷爷们。他年纪到很大，他活很久，但是身体又不好，脾气又变得很坏，你愿意当那样的人吗？我们人满身的罪孽，活那么久，其实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纪很长的，你可以常常说看他还永远保持笑容，有的话感谢赞美主，大部分都是愁眉苦脸，因为一生负担的压力几十年下来，你喘得过气来吗？结果你还跟我讲要得永生。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误解什么是基督徒的永恒，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渴慕，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基督徒要的永恒是什么。我自己后来信主了，我才搞清楚。所以今天只是跟各位分享永恒是什么，基督徒认为永恒到底是什么。我先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来。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所以不是我讲的，是圣经的话讲的。神的话证明月亮代表什么？永恒，它就有这个功能。你每天早上看见太阳，晚上看见月亮，神在随时的提醒我们，我们人是这么短暂，为什么会有这永恒的东西陪着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一个不永恒的东西陪我们才比较合理啊？我们没有永恒，却看着这些永恒的东西，不是要我们天天在那边扒着眼，人生过得很痛苦。但是你看到神设立这个世界，让月亮存在，是月亮要做永远的坚立的凭据，作为确实的见证。既然我们人生这么短暂，现在强壮的医学也进步，我们看到很多，现在我自己的父亲八十几岁，我还开一台这个 SUV、哦、我就前天来坐他的车，吓得我两腿发麻，开得比我还狠、啊、我一直劝他，我说 你有必要开这么快吗？而且他切这个线都不打方向灯的，他说我速度比他快，我为什么要打方向灯？还这样跟我讲。哎呦，难怪后来我有一阵子我孩子要他接送，我后来我女儿回来跟我讲说，爸爸你可不可以跟爷爷讲一下，叫他不要开那么快。后来我说好，那我不要爷爷去载你。我女儿回来都胆战心惊啊，他身体很好，讲话比我还大声。身体人现在这么好，八十几岁可能还可以活十年二十年，我们他听了一定很高兴，因为我妈妈已经去见主了嘛，啊，我妈妈已经见主，为了防止他在地上乱交女朋友，早一点去陪我妈妈。OK， 这是我的心愿啊。 我们人是现在可以活到八十岁、九十岁就不得了了，可是我们离永恒还远得很。那为什么我还会渴望永恒？你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居然渴望永恒的关系，对不对？你看到风景区，看到那个树很漂亮，一看，哎，这上面画一颗心，对不对 ？John and Mary， 对不对？阿信跟丽娟啊，他为什么要写这样？哎呦，我们爱情永恒，你觉得一只狗、一只猫会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不会，为什么？所有这世界上的被造物，所有这世界上被造，只有人会做这个非分之想，就是我们根本活不了那么久，可是我们想活那么久。你觉得有一只狮子，它会有一天老了啊，可能活个二十年，它忽然坐在那边很叹气说：“哎，我应该再多活个十年。”那是卡通片里面有，现实世界一只狮子它跑不动，它就准备怎么样被其他吃掉了，它不会再去想起。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居然没有办法得到永恒，却有永恒在里面？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一起读，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是所罗门王，就是人生智慧最高极限的所罗门王，他对于这件疑案，这个永恒的奥秘，他写出来的一个结论，也是神启示他。就我们人会渴慕永恒，这件事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本来是按神的形象造，所以我们心里虽然知道肉体不能办到，但我们心里会要它，就像你的心挖了一个洞一样，永远都会想这件事情，但是一看又没有。这个叫做把永生放置在我们里头。那这个奥秘到底怎么样能够填补进来？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神变成人来到了世界上，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为什么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渴慕却办不到？这神也太不公平了嘛！让你有渴望却没有告诉你方法。那到底神有没有给我们方法？有。我们对永恒的渴慕可以用以下我说是圣经里面歌中之歌，我们刚才票选的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这是世界上的歌。圣经里面有没有歌词？有，都在什么样？诗篇里面。诗篇总共有几首？150首。最有名的哪一篇？每个人讲到诗篇，圣经基督徒诗篇150篇，要是问你哪一首最有名，票选第一名一定哪一首？23，大家都会讲。为什么？每一次葬礼一定23篇、哦、我参加葬礼不敢说太多也不少，我差不多到他要是没有打在那个里面 bulletin， 就是在外面，是一定都是用这一首诗。这是诗中诗篇中的票选第一名，历世历代的记录最爱的就是这一首诗。我就今天用这首诗总共只有6节的经文告诉你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基督徒为什么渴望这个永恒，特别是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让你看清楚基督徒他们到底渴望的这个神，有一位神，为什么这位神对我们来讲这么的重要，他可以给我们什么。我希望给你一点答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个圣经。好，我们先把23篇先读一次，然后我再回来，我们一起读，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总共6节的经文，我们一节一节来。这首诗在这个诗篇150篇里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你只要读诗篇的话，你要22、23、24这3篇一起读， 因为它代表耶稣受死，它 预表耶稣受死复活。我们人生也是走过这条路，大卫写下这首诗歌，他的美不是只有，因为为什么葬礼都用，你们刚才读那个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大家都注意那一节，其实那一节在我来看，在这个圣这六节经文里面，那一节不是最重要的。一首歌的歌词第一句跟什么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你们来美国考 GRE 的时候，只要有去补习的话，补习班老师，因为我过去在台湾教补习班 OK， 可惜我不是教英语的哈，我要是教英语的话现在可能在哈佛我是教数学的 OK， 本身是学经济。那第一首第一句跟最后一句是最重要，我希望你也能够用这样的心来看这一段短短六节的经文，希望能够让你对基督徒的永恒有个认识。好，我们一句一句来。第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句的重点是把我们人生一切的渴求都在这句话。我们人，你今天为什么来美国？我请问你，你为什么来美国？不要跟我说哦，运气好。那你干嘛去考试呢？你为什么要去考托福啊、GRE、雅思、whatever？ 为什么从小就要那么努力的 study， 过关斩将？然后有一天忽然说：“咦，你是可造之材，去美国读书吧。”你干嘛一路那么认真呢？我问你，你为什么那么认真？你为什么那么努力？为什么？因为你很爱科学，你从小就是对刚刚说量子物理很有兴趣啊。假如是的话，感谢赞美主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正常人啊。正常人哪有人喜欢读书的？正常人当然喜欢玩。Excited， 但是玩要有什么？要有本钱。我们为什么从小这么努力，然后一直拼一直拼？因为我们怕，我们怕什么？缺乏。小的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最怕爸爸妈妈说我不爱你了，我们会哭得跟泪人儿一样。小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很怕缺乏爱。再大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很怕缺钱，对不对？缺钱，缺钱还能够干什么？所以好好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努力读书，将来你出国留学，你要是海归可以赚钱，没有办法海归在美国，你也可以住在洋房，对不对？现在外面一栋房子，你在国内该要多少钱，对不对？这边你享受得到，你只要找一个工作，大概就买得起，对不对？你的父母最常回去，你看我这个照片是我儿子的房子啊，回去给他看一下，不是吗？我们坦白面对我们的一切行为，就是害怕缺乏。我告诉你，人到我这个年纪，我怕什么？钱有一点的啦，老实讲，我也不能骗你们，有车子有房子都有，孩子也生了，还要一个老婆而已。我们缺乏什么？健康。我一直试着不要吃，肚子还是这么大。我们牺牲了很多，到老发现没有的健康。再老一点，缺乏子女在我们手边，我们怕被子女遗忘，我们怕人际关系的缺乏，万一老伴一走我怎么办？孩子还会照顾我们，我们一生都在这个缺乏的恐惧当中在过，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对付这个缺乏，很可怜。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谁帮我们解决缺乏的问题？谁帮我们解决？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什么叫牧者？主人。主人，我们人生是需要主人的。你会说，哎呀，陈弟兄，你这个讲法，我干嘛要主人？我活着顶天立地，男子汉，敢做敢当，对不对？我告诉你，你不让神当你的主人，世界就是你的主人，世界就告诉你该怎么做才对。你看大家都去留学，哎呦，我那个同学他居然去 MIT， 我最起码要去 Purdue， 对不对？请问是你爱来这里，还是世界推着你来的？谁是你的主人？谁是你的主人？所以我在说，神的话太宝贵了。一个真正对神认识、跟随主的基督徒，他讲的第一句话， 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我的牧者，不是我们的，是我的。你来教会不要说，哎呀，这个拉法叶华人教会是贵弟兄的，是某某哪一个教授他们在这边长老的。No， 神是你的神，不是我们的。你知道什么叫做我的神吗？他跟你是有什么亲密关系的，他就这样看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他们做他们的哈，我神神很忙，对不对？神顾得了这个弟兄，一定顾不了我了，对不对？我刚从休斯顿来，我们休斯顿还很潮湿，来你们这边天气很好，为什么让我们那边下雨呢？我们那边去年还 Harvey， 你们要是有看新闻的话，下了大雨。我那个大雨磅礴当中，我们家外面也淹水，水没有淹进来。我那时候想说，神啊，你大概是啊，别的地方你要照顾，所以你就不照顾我们了。神很忙吗？耶和华是什么？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没有说我必富足。什么叫不致缺乏？你感受不到你欠缺，不是说你真的很有。不要以为这句话说，哎，信了基督徒哇，你就开始开双 B 的车。我也一样，我也没有，我信主还蛮久的。但是你为什么会不致缺乏？因为你知道你生命中的 priority 会变动。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需要钱，甚至于基督徒也会爱钱，可是他在程度上面，他知道什么是更重要，而且到什么程度就不致缺乏。阿们。这是我们人生的唯一解方啊！你要在这世界上过活，你这一关不过，后面都不用听了。你天天觉得非常的缺乏，你天天觉得你不如人，你天天觉得我就是要更上进啊！人家说，这个每天都要在活在当下，活在最尖端，你会觉得说啊，是啊，很充实。你追求这个世界，一直追，你也会追到。我告诉你，你要是一生真的是把钱当成人生第一目的，你一定会办到，你一定会得到的。因为你连你的生命都不在乎了，还有什么你得不到呢？还有什么你得不到？我在说，假如说你们年纪轻轻立志是你要赚得全世界，你一定办得到。因为你都来到教会了，都读过这些话，你还是觉得那些事情是更重要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做不到？做得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就这样不缺乏吗？神就把我们晾在一边吗？不是。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非常美的一段话。神知道我们肉体的需要，基督徒或者说圣经，你常常看到把我们人形容成什么？羊。羊要吃什么？吃草。神会带我们到什么？青草地。所以你不要太担心。我知道刚刚我们看到你们有很多就业的讲座，听一听不错，但是你不要太 serious。 I'm serious。 真的，我到今天还告诉你，教育，你们来美国得到这么高的教育，目的不是找一个工作的技能。你要是认为工作技能是你最重要的话，你根本不用出国，根本不用出国。你在国内好了，你现在已经是老板了，你很年轻就可以做，不管你做什么嘛。你只是要找到一个技能能够谋生，何必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不要把你人生的 focus 搞错了，你的 priority。 神会带领我们到青草地的，只要我们认他是我们的牧者。你想想看，一个主人可能会不管吗？他会带你到青草地，但这个青草地可能带你到那边，你说这个草不好吃，太粗了，但是有没有草？有，有，只是那个草你说不好吃，但是对你好，对不对？我太太现在看我胖，常常说，哎，煮饭里面有加那五谷米啊，我是很不喜欢吃那个，每次一等说怎么又不是白米饭有颜色，对你好啊，对你好啊，你吃不吃？带你到青草地，是
神认为的青草地不是你的青草地。就像你毕业的时候你说，哎，我普渡毕业最起码也到德州休斯顿大学去任教，对不对？结果想不到德州休斯顿大学他不要用你，你只好去更下一级的学校，然后你就自怨自哀，那个谁没有毕业到更好学校就要他去。不要 complain， 因为你的青草地是神知道哪里对你更好，你还不知道后面呢。你怎么知道你一去一到原来你住的 apartment 隔壁就是你未来的太太，你怎么知道？ You see what I'm saying？ 你不是青草地，不是你定义的，是这个神来定义。他说他带你到，他使你躺卧在青草地， lay down， relax， relax。 很多人信主之后第一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 我有遇过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刚信主这教会有什么事情我要做，你刚说教会的事情，他说厕所要不要我去整理扫 you think I need to do something。 其实神说 lay down， 青草地 rest， 他会带你到青草地，顾及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生活的需要，他不会不顾的，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圣经里面水代表了灵，圣灵喂养。教会都有查经班，这就是一个水溪水边啊。你来读经祷告，那就是一个水灵里面的喂养，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有场地给你，你知道现在 还有很多地方你想要读个经堂还没有这个机会了。你想想看 你住的地方到这边有多远，这已经放在你旁边了，一个青草地以及安歇的水边，我们可以来这边来认识神，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的人心灵能够跟他合一，放下。在这世界上，这是很极大的福分。这是第二段，才到第二段就已经这么好了。那第三段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我读这一段看不出他的意思，我后来才比较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苏醒。你知道信主之后跟信主前有一个最大的差异，信主之后我们对什么会很灵敏？对罪会很灵敏。我们以前觉得无所谓嘛，对不对？所谓灵魂苏醒之后，我们才慢慢发现说，原来有些事我们是不该做的。我告诉你，我以前初中的时候最喜欢做一件事情，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那个快感我都还记得。学校，我们学校那个，我们台湾叫福利社，我不知道你们学，就是卖吃的嘛，对不对？有汽水啊，什么东西都有。那个时候他一份一个 drink 是十块钱，所以你只要拿100块台币给他的话，他就要找你90块。那因为九十块，就他会用那个纸币把它折成一块。那为什么？因为每次来的人学生都很多，所以他事先都折好一个一个。那常常你就记得去买的时候，你给他100块，甚至于你根本就不用给，你手就放在那边，他就把那90块塞到你手里，因为他以为你还没找钱。我以前就这样，到里面，拿到了，要走。然后觉得自己犯了罪，但是很爽然后回去就跟同学讲说，因为这一节下课嘛，下一节下课我请大家吃东西以此为乐。我们现在想起来，以前觉得真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可能你好一点了，我比较糟。但我就说什么叫做灵魂苏醒？你觉得以前觉得没什么嘛？可是你信了之后会发现不行。就像刚刚那位弟兄讲，他以前可能过去觉得没有什么，这叫让你的灵魂苏醒。你会对罪敏感，不但对罪敏感，你会对神的话敏感。但是你在对罪敏感，神的话人还是这么糟糕啊！我们就算知道敏感的时候，还是不断的犯错啊！我也还没有当圣人，不要以为基督徒是当一个圣人。但是接下来这句话就太安慰了，因为我以前做基督徒的时候，一开始做得很辛苦，我觉得我想变好一点，结果发现都在骗人。因为我做不了那么好，我靠我自己能力没有办法。但是神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愿意到这个永恒的道路上来，这条路叫做通往义的这条路 Righteousness。 我们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义，神算我们为义，然后带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是因为谁的名字？是因为我的名字吗？因为你的名字吗？不是，是为谁的名字？为神的名字。这叫什么意思？我打一个比方，不要觉得我这样讲太过分，但是我一直这样想。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Gangster Movie？Gangster 不知道，黑道大哥，黑道他在说这件事，你们这些人我带出来的话，这事情你到那边去报我的名字就好，黑熊带出来的弟子，为了我名的缘故你就要走。 I'm serious， 为他的名而走一路。我们今天神，我们会跌倒，神会再把我拉起来，不是因为、神只是单单的爱我们，因为他已经说这条路他陪我们走到底，他一定会带我们走下去，为了他自己的面子。阿们。你信主不要再怕，你信主不要再说哎呀主啊我信得很无力，神会负责到底，他为了他的名啊，你今天只要承认你是基督徒，他会带你走这条路，你不要害怕。我们不堪啊，他厉害就好了，他带啊，你要对神要信，这样他才是我的牧者嘛，不然他怎么是我的牧者？你就靠大哥就好了，大哥会教训我们 discipline， 但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名。所以我们不要信主不要搞错，以为我们信主之后就是靠我们的努力，你多读经多祷告圣经多熟一点就 No， 是他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一路。你这点不站稳了，你会一直跌倒，你一直对自己灰心，你周围人对你灰心，就有一天你会说这个信仰大概是骗人，你可能过几年离开这个地方还会说哎呀那几年的念书都是被那个贵弟兄给骗了，我还去查考了经文，结果我现在我的婚姻一团糟，我的工作一团糟，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们害的。搞错了，为了什么呀？为了神的名。你这一点站对了，你会走在他当中。我们是不堪啊，我们是不堪。第四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一二三节都是他他他，神本来跟我们有距离的，你我他，你跟我是很亲近，他是比较远。从这节开始，他变成什么？你与我同在。为什么？你人生会遭到痛苦难处，但是因为你知道他是为了他的名在带你走义路的时候，他会负责 discipline 我们，所以他的杖，他的杆，杖是什么？那个牧羊人是用杖打羊的。我们有的时候被神教导 discipline， 不要哭，因为他爱我们才管教我们，不是吗？他会 discipline 我们。我常常被 discipline， 背井墙下，我想要做的事情，神马上把路都封死，然后让我很丢脸。我有经验，我知道那从神来的。阿们。我知道丢脸在我啊，以后有面子是在谁？在谁？在他，为他的名走义路。他的杖 discipline， 他的杆，杆是什么？引导。我们常很彷徨的时候，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会告诉我们，他会有 sign， 他透过什么？你会说神在哪里给我看？他会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会透过牧者，他会透过圣经的话。为什么要来查经？不是在那边修炼哦，今天这本书修完了，功力又变成第九重啊，对不对？你们金庸武侠小说看太多，来读经是为了什么？为了得到神的话，他会提醒我们。常常不经意的一句话，你会读到，所以我们一旦灵魂苏醒之后，对神的话会特别的敏感。我们直接知道这句话是对着我讲。引导我走义路之后，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为什么？最惨，我们在这世界上最惨，能够多惨？能够多惨？能够多惨？死，对吧？有没有比死更惨？可是我们的神说，死的问题都帮我们解决。这就是我们讲到什么叫永远，什么叫永生。
你为什么会不怕遭害？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最麻烦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难道我们人生这样就够了吗？我们面对死，甚至面对我们罪的时候，难道他就这样安慰我们就过去吗？不是的，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说，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口，使我的福杯满溢。我再一次跟各位讲，我刚刚跟你们讲那个黑道大哥，不是我凭空想象。在我敌人面前，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有两个，对不对？对不对？不是撒旦，不是撒旦啊，不要什么罪都推给他啊。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死，一个是罪。死跟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往坟墓里走，所以我们诞生的新生儿，我们固然恭喜他的父母，但是他也从这一刻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这敌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对抗。你了不起就是晚一点死，或者死得舒服一点，或者死得有点尊严，对吧？你只能做一点修饰，你改不了死亡这件事情。人生最大第一敌人。那在这个面对死之前，我们还要面对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罪。罪不是我们好像说啊，只是什么不好，我又不偷不抢。那个罪是一个活生生的，在好像抓住我们的一个 tangible 的东西。罪不是一个感觉，罪是一个 living things， 它就是跟我们黏在一起。我们不要它，可它很喜欢黏我们。死跟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这是我们的敌人。那在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敌人面前，谁替我们摆筵席啊？神啊，哎，摆筵席不是请他们吃，哎，不要以为神是当和事佬啊，摆个筵席，哎，死跟罪你们请坐，哎，我喂饱你们，那你不要来欺负我的子女，我保护，不是。神为我们摆设筵席 ，put the table， 他是谁要坐在那筵席上面？谁坐？你跟我坐，就是你坐着。我来打这个仗。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是让我们在旁边看神来处理死跟罪这个问题。这个叫做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We just need to rest， 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对付这个事情。假如说我们今天面对敌人死跟罪的时候，我们自己一直要去拼，我跟你说，你拼个头破血流，保证一定输，一定输。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只要做两件事情，坐在那边。第一，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油代表是什么？他的圣灵。我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人，我们就有圣灵像膏油一样流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固然不好，进来的膏油这个灵是好，用油膏了我们的头，把我们做成君尊的祭司。你知道油膏头在犹太人的里面，那是一个非常尊贵，像加冕一样，给我们超过我们应该得到的地位。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在座各位，你们到朋友家，你们是，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我到朋友家，那个时候同学都是穷学生，到人家家最怕一件事情，哎，你要不要喝东西？好，一看他的厨房，哦，杯子都很脏，杯子都很脏，一个杯子。我请问你，你杯子，你觉得一个杯子，脚很脏的话，你会先洗哪里？你只要喝东西用这个杯子喝的话，你会洗外面，把外面洗得很干净，还是把里面洗干净？我想你要把洗里面吧，因为你要倒东西进去嘛 ，right？神要使我们福杯满溢，就表示我们要什么呀？让他来洁净我们，我们也要自洁，我们也要自洁，才能够成为承受神膏油的器皿。 我们常常基督徒这边讲那边唱歌，耶稣我爱你，你爱了老半天，结果你里面没有自己，你在骗他，你在骗自己。因为请问你，他的福分要怎么倒进来？你里面是不是像这边可以让他福杯满溢？我们常常过年过节基督徒都会送卡片，上面写福杯满溢。我看到这句，其实这句非常沉痛的警惕啊，我们能不能福杯满溢，就要看我们这个杯能不能让洁净的神膏油倒进来。我们里面有不讨喜悦不干净的东西，我们要时时警惕。怎么警惕？因为我们有灵魂的苏醒，我们知道不好。你看耶稣为什么为门徒洗脚？他说你全身虽脏，但是脚洗一下就怎么样？洁净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求洁净是一瞬间，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罪呈现在神面前，神随时可以洁净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倒进膏油的器皿。这个叫做使我的福杯满。我们不是自己在面一直在去跟这个敌人作战，我们再强强不过死跟罪。可以的话耶稣干嘛来死？耶稣就白死了。我们自己在面多读经多祷告，就像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讲，陈弟兄我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我哪有可以信主？那我告诉你，我圣经半遍都没有读过我就信主，那我怎么办？你这样不行，那我怎么办？你要我去死吗？不是在比这个，不是在比高下，是在比什么？是要让神来做工，神来洁净我们。好，我希望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点清楚基督徒这一生一生一世他为什么这么渴求这个恩典。因为他希望他的人生有神的同行，有一个真正的主人，让我们不致缺乏，让我们因为他的名可以走义路。我们虽然不好，我们会跌倒，可是他担待我们一切。所以最后诗人把最后一句歌词写出来，也是这一段诗歌的最后重点。我们一起读，请。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底牌拿出来了，永恒。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渴慕永恒？因为我们不但今生今世，我们今生今世有什么恩惠慈爱？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恩惠跟慈爱。我们需要被接纳。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在座各位很多你不信主，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你连自己都不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都不接纳你自己。我们的神恩惠慈爱要给我们，我们可能从小我们就被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的自我的 image 跟我们现在我们活出来不配。虽然你已经读到很好的学校，你也来美国，你心里一直觉得缺乏，你跟你心目中想要成为的人不一样，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你怎么相信宇宙中有一位要来做我们的主人，他愿意把无限的慈爱给我们？你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因为你自己都不接纳你自己。但是神在这边他告诉我们，一生一世恩惠慈爱要随着我们，这是最宝贵的。我们可以同学觉得我们是怪人，读书的时候可以变成是大家不理你，人缘也不好，长得又不好看，对不对？说一句话就常常会得罪人，体育也不行。我是在讲我啊，对不对？我刚开始教我现在的太太的时候，我觉得居然还有女孩子要理我。 OK， 那时候很 excited，觉得人生还没有绝望啊。一生一世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连你的父母都讲不出这样的话。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爱，他们很努力，可是他们有他们的限度，因为有一天他会比我们更早离开这个世界。 他可以穷其一生想办法爱你，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一生一世恩惠慈爱随着你。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所以大卫是一个懂神的人、啊、我为什么要这个永恒？我要一生一世得到这个福分，而且这个恩惠慈爱是怎么样随着我，还不是我去追，就是你走到哪他会跟你到哪。你现在普渡恩惠慈爱随着你，你到休斯顿恩惠慈爱随着你，你回国恩惠慈爱随着你，有一天人类上月球了，你恩惠慈爱随着你。最后他的感叹，所以我且要，因为以上我且要住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我要跟神永远在一起。我们人的身体就是耶和华的殿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圣灵来到我们里面，就是把我们当作耶和华的殿、啊、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要直到永远，这样渴慕永恒才有意义、啊、就不要再跟我讲说我干嘛要永生呢？活得不耐烦，今生都活得不耐烦，今生当然不耐烦，可是永生却是恩惠慈爱，多大的盼望。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你会说哎呀，陈弟兄你讲这是理论，历世历代有多少人已经证明这是可信，这是可信，不然有谁这么无聊吗？这么多人前仆后继，有人为了把神的话，因为他受到这样的恩典感动他，所以他认为他要放下他世界上的一些追求，所以他愿意投入一些世人来看很傻的事情，来美国留学那么多年都当到博士，最后工作都辞掉，跑到一个小堂里面来照顾一些学生们，都往前带，甚至不知道 今后我一定会到哪里去，人生完全叫世界上来看，这个叫 loser，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 career plan、啊、我们现在不是讲 career 吗？为什么愿意放下这些呢？难道不是这个东西？那有什么好求？那有什么好求？我们来到这边，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心里太多太多的想望，我们美化这个世界，我们认为有纯洁有圆满，我们能够爬到最高的位置，因为我们够聪明。但是我跟各位讲，你今天你好好想想，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得到这个永恒，不然你人世再辉煌再辉煌，有没有人记得五年前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得奖主是谁？你把名字讲给我听。五年前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得主是谁？你看你都讲不出来，你还一直想当，没有人记得你的，才五年了，才五年就没有人记得你了。你知不知道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你曾经疼爱你的师长的名字？你身边有好多你认为他微不足道，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爱你的，他们才是你人生重要的人。然后我们在追的都是一些五年人家就忘记我们的事情。你们现在说哎、欸，我很忙没时间，你要看延禧攻略五年之后新的剧出来，你还会记得吴谨言吗？你 play game 吗？你打 league 吗？你打英雄联盟吗？因为我孩子都在玩这个，我都常看，我也跟他们玩。我要知道在里面到底得到什么样的快感。你们多看一下传道书吧，所罗门最高的智慧，他什么都去跟他试。我也试了，但我没有试像所罗门那么多。但是很多东西有乐趣 ，yes， 可是很短暂。一下就 tired of it。 我 Pokemon 很厉害，那个狗太怪兽我那个很厉害、啊、我每次孩子打不过我都帮他们打那个 Elite Four、啊、就 我用很多方法，我比他们会打多了，对不对？你用 Water Type 一开始比较稳嘛，对不对？ Squirtle 从头打到尾，然后呢我很厉害，你那个都我都打过关、啊、也不用花我多少时间，然后 那个代表什么？我们人生真的是总觉得最重要，你回过头一看 nothing， 我今天要跟各位提醒是，这个永恒是最重要。永恒是什么？就是神在我们心里留了一个空缺，只有他才能够补进来，这个位置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所以今天是你认识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最后我用一个简单的图把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人跟神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神造这个世界最后最高的创造就是人，他把自己的形象都放进来，所以我们才会渴慕这么美好的事情。刚刚听到大提琴那么好听，你想想看，怎么什么东西，什么一只变形虫最后进化会发明那个东西出来？不可能的。音乐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一个高过我们能够告诉我们，这个音乐能够把我们人类感情弄出来，形容出来。神造人最高境界，神本来要住在我们当中直到永远，这是神造人，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是启示录讲的。所以不用再问神为什么造我们，很简单，我们是他的殿。奇怪，这个神很奇怪，他不造一个房子，你们来这个教会其实他是要到你里面，他不是要进到这里面来。这个场所可以都换，我们可以在露天聚会，还是一个教会。这个建筑物不是神要，神是要我们，他要住在我们里面。神爱我们，要住在我们里面，魔鬼也很喜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选，你要让谁进来。神造我们本来沟通很好，但是你创世纪看到第三章有一个东西跑出来， sin。 我在说 sin 不是坏，罪人不是坏人，罪像是一种生出来的东西粘在我们身上。就像你生病，你说你去看 doctor， 你说医生我感冒了，医生会不会甩你一巴掌？我怎么这么糟糕，你怎么可以生病？不会吧。他会说你怎么可以感冒，真是个坏蛋。不会，我们被一个东西感染了，我们不愿意他进来了，这个叫做 sin。 因为有这个 sin 的关系，神没有办法再直接跟我们来往，因为神是全然纯洁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被 sin 扒上了，这个罪就粘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变成罪人。什么叫罪人？就是被罪缠住的人叫罪人。我们心里不愿意，可是他就在那里，怎么办？耶稣基督变成人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帮我们把罪的问题解决，不是把它消除掉，而是可以把罪跟我们分开来看。注意，神说有一天来到世上，他要再审判，也要审判我们基督徒，只不过他那个时候审判是把谁送到火湖去，把罪送到火湖去，罪跟人总算可以分开来看。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完美无瑕无罪的人，不是，而是神可以把罪跟我们分开来，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义人，就他算我们为义，因为我们的罪是可以跟我们分开来看。审判的时候是把罪送到火湖去，我们没有办法对付的敌人，他还一直要扒着我们。我们信主的时候明知自己已经是义人，但是罪还是在扒我们一下，我们又被他扒一下，但是不要灰心，只要脚洗一下，我们又再度洁净，再次跟罪划清界限，在神面前永远是这个样子。阿们。不要沮丧，我们人生信主之后太多的机会，神一路的扶持我们，他就是我们的老大。但是撒旦罪他会一直告诉我们 No, you are not as good as you think。 不要中了他的圈套。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我们请世情来为我们奏一首诗歌。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因为礼拜五本来这世界上有很多活动我们也可以去，但是是因为你自己吸引我们，你自己召唤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惠慈爱，我们人生走得不需要这么样的孤单，我们需要主人，我们愿意得到这个永恒。这个永恒是谁也夺不走的，只要我们接受你到我们里面来，
让你来掌权。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诗歌，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灵能够进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主啊，我们需要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我们来唱这首《有一天》。这个敬拜团，你们只要愿意上来的话，欢迎你们。It's up to you, OK?一起来。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还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把你一生只求。
我们请大家低头。主啊，你现在看到你的子民，你聚集你自己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位你已经都认识他们。主，我们把特别是把慕道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没有接受你，但他们今天渴慕在这茫茫人海还找到生命的归依，你一个一个看顾他们，你一个一个你的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你，让他们知道没有你，我们没有永恒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世界上不论我们怎么样的走，我们都找不到真正的自己。我现在问你，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人生最大的敌人，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来，让神来为我们打这个仗，愿意让神他的灵亲自到人里面做我们的主人，伴我们一生一世之久。如果你愿意，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门上，你有没有愿意你把手放在你的心门上，我们为你祷告，阿们，阿们。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我们为你祷告。虽然只是一个中秋节，但神你让我们看到，你把月亮挂在天上，让我们看到永恒的价值，我们抬头想到就知道你造我们绝对不是偶然，你要我们认识你，迎接你到我们里面。就在这一个大学城，我们人生的这一段旅程当中，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
你来改变我，你伴我一生一世之久，我永远不再孤单。你愿意，你把手放在心门上面，我们为你祷告。阿门。我接下来讲，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进来，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陪着他，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也陪他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开口。我们慈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拣选我，没有忘记我，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罪人，求你的灵进到我里面来，成为我一生的救主，带我跟你一起进到那个永恒里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怀疑，让我能够更认识自己。我陈建斌，你用你的名字，从今天开始不再一样，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你进到我里面来。从今以后，活着的不再只是我一个而已，而是你的灵跟我一起活着。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有一天再唱一次，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你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把这首歌来一起唱完好不好？我们请起立，你大概坐得累了，来，我们坐起来。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还能温暖一切冷漠。
这世界，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随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
在最后一段来，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还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
给你自己一点掌声好不好？给你旁边的说，耶稣爱你。 好，谢谢你们。